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一位姐妹来跟您谈谈她的人生之路，也希望您能够从她的经历里面知道，在世界上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爱您的。林姐妹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邀请来到我们的访谈节目。
你好何弟兄，很高兴认识你，也很高兴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做客。
林姐妹，您刚才讲到在美国走访三个州，十几个美国人的一般百姓的家庭，
平常老百姓、
对，是平常老百姓。
因为我这一趟啊，从阿拉巴马州走到阿肯色州，阿肯色州到田纳西州，田纳西州又回到了那个阿拉巴马州啊，就是阿拉巴马州的北部了 ，Huntsville 这个城市，一共走了这三个州，走了十几个美国家庭，全部都是一对夫妻的朋友啊、亲戚啊。然后进入了他们的家庭，让我真正的是体会到了美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是
每个家里几乎让我感受到的是，就是他们作为基督徒，他们是怎么在家里来彼此相爱，然后来彼此服侍。然后每一个家庭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们对神的那个爱，他们把神放在家里的最上面，然后全家人一起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他们这个态度之所以会有，是因为在他们心里的那一位上帝，那位神，上帝是怎么样帮助你去认识他的？
随着我信仰上帝的一步步的深入，我发现上帝好像总在，神总在给一些功课让我去学习，甚至是一些挫折让我去经历，然后让我真正的学会一些神要祝福我的东西。那么今天我想来具体的谈一下。
好，
首先我想说，神是一个充满爱的神。因为我也不能说我对圣经读得非常的透，或者是非常的了解啊，这也是我信仰的过程中，读圣经可能对我来说有时候是一个，因为有时候读不懂啊，这个可能是我信仰一个比较难的地方，有时候读经啊有问题啊，有读不懂的地方啊。但是呢，整本圣经毫无疑问的肯定是在谈关于爱，他也在教我如何在我的生命中去爱人。其实对于我们人来说，处于人的本性，我们都是很自私的，我们都希望得到人的爱，我们再付出爱。但是神不是这样说的，因为上帝教导我们，我们要爱人如己，上帝也教导我们，我们希望别人怎么爱我们，我们首先要怎么去爱别人。其实这些话说起来很容易啊，有时候做到很难。
对，
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因为现在在国内各行各业竞争都非常非常的激烈，因为现在大陆的就业率也很低，很多大学生毕业就是意味着失业。
对，
所以各行各业竞争很激烈，在同事之间的这种互相的群压也很厉害。但是呢，我作为基督徒来说，我希望我能够超越人性的这些弱点，因为神他加给我的力量，希望我能够超越这些人性的弱点，让我能够做到我以前可能想都不可能想到的事情。
怎么说？
因为我所处的这个行业呢，竞争也比较激烈啊，同事之间呢也是群压的比较，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互相的竞争很厉害，群压比较厉害。但是我的同事在和我，可能他们觉得在和我竞争的时候，我没有觉得是一个竞争。如果我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同事需要我帮助他什么，我绝对是无条件的去帮助他，哪怕他超过了我。有一次我记得我们有一个竞赛， 那么那个竞赛的当天，我们都要去，因为那个竞赛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去做同样一件事情，在同一个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来决出胜负。但是那个同事当天他到了这个竞赛场所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准备的东西没带，那就意味着他这个东西根本无法完成下去。
是。
而且我跟他操作的这个过程，我就不说我是哪个行业了，我跟他操作的整个过程都是一样的。但是我心里记着神的话，要爱人如己。他现在很困难，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做，但是我那时候我真的是靠着神给我的这个力量，神就是这样爱我的，我要无私的去帮助别人，所以我就把我准备的同样的东西就借给了他。
哇
真的是这样，
哦，哇哦，
借给了他。事后他非常感动，他甚至整个的改变了对我的看法。可能我
哇！
们平时接触也不多，但是通过这个事情，他对我的认识是全新的。所以我在这里我就赢得了这个同事的爱。他后来非常感动，甚至他现在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教会也很感兴趣，非常感兴趣。我也给了一本圣经给他。
哇！
而且我们同事总是跟我开玩笑说，我们觉得你有个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我说是什么？他说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都好像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也许我们做了有些事情让你的心里很不舒服，我就笑着是这样说的。我说也不是不放在心上，我说人都会放在心上，我说只是我学会了原谅。
哇哦！
我把这些东西放下，我要学会原谅，就像上帝原谅了我。而且，当我的任何同事有任何困难的时候，我一定会无私的去帮助他，很坦诚。他们说我做人很率真，很坦诚，也是靠着神做到的。我处于我人性的弱点，我是做不到的。
您是靠神加添给您的力量来做到。那么，比方说，同事有意跟你竞争，或者是讲了一些话伤了你的心，那人心里面总是会疼痛的。那么在疼痛的时候，人总是会有一些自然出于人性的这种血气的，
对，怨恨呐、啊，
怨恨啊、报复的这种心理。
对，心态，对，
对，那么，那您说，在这个时候，您却能够把另外一个态度，就是这个饶恕的态度带进来。您所说的这个神加添给您的力量，他是怎么加给你的？是上帝给了你一句话吗？还是怎么样？好不好？请您帮助我
对。
们理解一下，就是这个力量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形式进到你的意识层里面，以至于你能够有一个完全跟一般人不同的一个反应能够出来。
因为这样的事情会经常发生在同事之间，哪怕跟家人之间也会经常的发生，有这样的一些不愉快。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不愉快，您知道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吗？我觉得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最有力的武器去抵抗这些怎么说呢？这些
人性的弱
我
点。
称之为属灵的征战吧，这些对抗这些属灵的征战，魔鬼啊、撒旦的攻击啊，因为那时候你很多谎话会出来，我就会很多怨恨、苦毒，怎么他这样对我啊？我对他这么好，这都是人性的一些东西。但是我知道有一个最有力的武器，那就是祷告。我肯定会去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然后安静自己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静静的祷告。然后我祷告的时候，神的话语，圣经上的话语就会来到我的面前。上帝要我去原谅，让我去爱。上帝要我有智慧，如何下一次的更好的和这位同事或者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去更好的沟通和交流。那么上帝也就是通过他的这些话来改变我的心，同时也改变我对人的态度。所以
哇！
第一件事我会去祷告，如果是我不对的地方，我接下来我会去道歉。那么神也就是加着他的话语，来增加我的勇气还有智慧，让我以后能够更好的怎么去和这些同伴联系，和他们
是，
去沟通去交往。
是。
我相信我跟他们在 共处的，因为我们工作的时间确实占了我们很多的时间，周一到周五每天8小时，而这一群人呢是我们接触的时间最长的。所以家的神给我的力量，我希望我在他们的面前作为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好的样式，一个全新的不同于世人的样式活出来。
是，
或者我肉体血性的是很难很难的。
是的，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多的和弟兄就是觉得每天的读经祷告在生命中有如何的重要，因为这个神的话语是我们属灵征战最有力的武器，是我们对抗魔鬼和撒旦最有力的武器。
嗯，
当然有时候我也软弱，我也有跌倒的时候，我也同时感谢这些同事，有时候很多时候也包容了我，也原谅了我。
是，
所以真的很感谢神，他有时候也就是通过这些环境，这些很艰难的环境来让我学习功课，让我不断的成长。
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访谈节目之后，他心里面非常渴望能够去认识您心里面的那一位上帝，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您对这位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有什么勉励？
那么我想对听众朋友们说，希望您来认识这位真正的能够改变你生命的主。那么欢迎你到我们当地的任何一个教会来，我们的门永远对你们敞开。我们希望您能够找到您在这个世上真正的归属和真正的家。也在这里劝勉每一个人，不管您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是我们今天的帮助，是我们明天和永生的希望。当然，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这方面的信仰的宝库和智慧，那么也请您关注生命之光网站，还有生命之光广播，相信会对您有很多的帮助和祝福。谢谢，谈不上勉励何弟兄，这只是自己的一些过来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希望能给每一个人带来祝福，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是在蒙福的同时去祝福，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对我们的，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
林姐妹，今天您的分享实在是很感动我的心，谢谢。
谢谢您何弟兄。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盼望透过这个节目带给您主的恩典。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数算年日。在诗篇90篇有一段话这样的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不过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对的，神人摩西在这个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一样。有的人可以活到70岁，强壮的可以活到80岁，或者有的活到90岁、100岁，但是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因此，经文继续在12节告诉我们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对的，一年过了又一年，岁数随着年日而增加，在不知不觉中间，我们的弟兄姐妹有的活到20岁、30岁、40岁、50岁，有的活得更年长，70、80、90，甚至有超过100的。 若是数算自己的日子，便会明白，我们真的是蒙神特别祝福的人。身心健壮，寿数超过平常的人，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此我们更应该及时的、常常的存着敬虔和感恩的心来度日。数算自己的日子，就醒悟了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年轻的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年老的就应该恍然的大悟，晓得自己剩下年日不多，老当益壮，好好度过晚年，为神而活，为主发光。但愿主来使用赐福我们。
17岁的栗子早上起来，一如往常的打开电脑上网浏览。他很惊讶地发现，有人拍了一段他的短片放在网上，标题是《世界上最丑的女人》。这个8秒钟没有声音的短片有400万人点击，几千人留下评语，其中没有一句是好话。有一个人甚至建议他，干脆在头上放把枪，把自己打死算了，为这个世界做件好事。可怜的栗子，从小就因为他的外貌受到很多人的排挤跟欺负。他是一个早产儿，他在母亲的子宫里面没有羊水包裹，生下来就得了一种怪病。不管怎么吃都不长肉，他的皮肤紧紧地贴在骨头上，长到25岁还不到29公斤，而且他一只眼睛是瞎的，免疫系统很弱，体力也比一般人差。他出生的时候，医生告诉他的父母，这个孩子可能以后不会说话，不会思考，不会走路，也不能够过正常的生活。他的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说，我们要带这个孩子回家，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爱他，养育他。结果医生的推测错误，栗子在他父母很悉心的照料下，除了骨瘦如柴，身体很弱之外，倒也正常的成长。他的父母不因为他情况特殊就溺爱他，而是把他当成一般的孩子来教养。所以栗子一直到5岁进幼儿园之前，他都不知道自己跟别人有什么不同。第一天上学，小孩把他当成怪物，不愿意接近他。栗子伤心地回家问父母，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吗？为什么他们不喜欢我？他的父母说，你没问题，你唯一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你长得比较瘦小，把头抬起来，你带着微笑回去，继续做你自己，慢慢的，你的朋友会发现你其实跟他们没什么不同。栗子的父母还有他的2个妹妹一直是他成长过程里最大的精神支柱，再加上教会还有亲戚朋友，他们的爱织成了一张坚固的大网。每当他受到打击，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拖住他，为他打气。进入青少年期，因为他渴求被朋友接纳，他的外貌开始很困扰他。他觉得自己奇丑无比， 所以每一天睡觉以前都祷告求神医治，希望一觉醒来就会变得正常。但是他很失望，神一直没有答应他的祷告。那天早上，当他看到网上恶毒的评语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坠入谷底，觉得自己就像是泥土一样的低贱，没有价值。在极度的伤痛中，他的父亲告诉他，你要原谅那些人。栗子第一个念头是，不可能的。在无数的祷告之后，他领悟到，那些人可能自己的生命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们会借着把别人踩在脚底下得到一些快感。他哭了又哭，对自己说，人生在我的手里面，我可以选择哀伤，我也可以选择快乐。我可以让这些不了解我的人毁了我，我也可以让他们成为扭转我人生的助力。我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回击。他决定奋发向上，让自己更优秀，证明给讥笑他的人看他们是错的。他为自己设下了四个目标：念大学、出书、有自己的事业跟家庭，而且成为一个鼓励别人的演说家。他也更加的仰望神，他相信神要他出生一定有一个目的，凡事都有神美好的旨意。他说，我虽然一个眼睛看不到，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呀。我虽然骨瘦如柴，但是我有一头又浓又厚的头发。他不跟别人比较，不看他没有的，而是看他所拥有的。结果在他22岁的时候，他不但大学毕业，还出了两本书，也到处巡回演说，用他自己的例子鼓励别人奋发向上。他当初所设立的目标几乎都达到了。例子倒过来感谢当年在网上放影片霸凌他的人，那段经验虽然痛苦，可是却激发了他向上的动力，为他的生命开创出新的局面。他也深深地感谢神，他不再求神去医治他的怪病，他反而觉得这是神给他的祝福，因为这个病使他更坚强，更有韧性，他提前学到很多人生的功课，让他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在世俗的眼光里，栗子曾经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他们不知道这个丑的不如去死的女孩子拥有一个珍贵的宝贝，那就是神的爱。神的爱透过她的父母，使她在不被人接纳的环境里健康的成长。神的爱使她肯定自己存在的价值，不活在别人的评断中。神的爱给她力量，渡过难关，追求梦想。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在世俗的眼光中浮沉，抓不住自己的价值？希望您也能够拥有栗子心中的珍宝，靠着神所赐的大能，活出您美丽的人生。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如果您时常听我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话，你时常听到我们说信耶稣得平安，信耶稣就会得到很多很多好的，因为神要在您的生命上运行，使得你得到很多的祝福。其实这句话也没有错，神愿意祝福您，但是我们讲的这个话也有另外一个面。请先让我读一段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二章，有一个人名字叫西面，他在耶稣刚出生不久以后，他的父母曾把他带到神的殿。 这位西面向他的父母说，这个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然后西面对耶稣的母亲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他讲这句话是指33年以后，玛利亚要见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玛利亚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但是您我从这句话也可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或许耶稣，因为耶稣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生命上，或许别人也会毁谤我们，也许我们也要做毁谤的画饼，也许我们要为耶稣受一些逼迫。所以今天我告诉您，如果您是基督徒，或者如果您成为基督徒，请您心里要做一点准备。不一定大家都会接受你，不一定大家都会祝福你，不一定大家都会喜欢你成为基督徒。但是当这个时候，请您想到连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为耶稣的缘故心里面被刀刺透，耶稣自己也被刀刺透，因为他被钉死十字架。耶稣被钉死十字架就表现他的爱，神的恩典在哪里？目的是让你和我能够得到永生，得到神的祝福，得到我们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时常告诉你神要赐给您的平安和快乐。但是我们得到这个，有时候也会为耶稣受逼迫。我愿神祝福你。我是谢德华。
圣经朗读，
启示录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习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甲，是习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 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地球上，这个地球的环境跟我们人息息相关，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内在的心情、身体的健康、家庭的和乐，甚至社会、国家以及这整个世界的平安。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了一位环境方面的专家来跟我们谈谈环境的问题跟我们人的问题的一个相关性。李弟兄您好。
您好。
李弟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李建伟，现在田纳西州立大学做农业和环境方面的科研，是这里的教授。
李教授，每一次放假去爬山或者是到海边游泳，可能跟大家一样，我都有一种同样的心情，就是感觉到自己非常渺小。山好高，海好大好深，大自然里的东西实在太丰富太多了。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呢？您是地球科学领域的专家，我想请您跟听众朋友谈谈这一切的一切是怎么来的。
您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从我个人的理解，我想只有找到圣经的时候，从圣经里就明确地找到了答案。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实际上就清楚明了地说到了上帝创造了天地。实际上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的觉得不可思议的存在都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它来自于上帝，这就是我的看法。
李教授，您是地球环境科学家，当您观察神创造的宇宙万物，您觉得神创造地球的时候，他的动机是什么？
神是爱世人的，因为他照着他自己的样式和他的形象造人，因为他一定是爱我们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今天能享受这一切大自然的馈赠，就是神就是把这些创造给我们人来使用来管理，实际上这是一种恩典，这是一种爱。神的动机的话，用一个字来说就是爱。
您说神创造天地万物是因为他爱我们，为我们人类预备了一个很好的居所，那么神有没有说人跟地球应该保持着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人是应该怎么活在这个地球上面？
最好的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神喜悦我们是做好管家。实际上这意味着我们人类是有责任管理照顾这个地球，为了长久的使用，实际上我们应该管理照顾这个地球，包括其中的动物啊、植物啊，还有大自然这个环境。
您觉得人类在治理管理的工作上面做得怎么样？身为一位科学家，好不好请您评估一下？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可能我们做科学家的一个其中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拿到funding去做科研。那么我们最大的一个疑问，可能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问为什么要做这个科研，为什么拿国家和社会的钱去做这个科研。实际上总体来看的话，我想我们做的比较好的是，我们人通过这个神赐予我们的智慧啊，认识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在某些方面认识的越来越深，但是这些认识或者知识实际上并没有帮助我们人更好的管理和照顾这个地球，相反是助长了我们滥用破坏这个地球环境的作用。这一点我想是我们人利用神给我们的智慧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实际上应该是由于我们人的悖逆，等于说我们在破坏地球。相反呢，我们应该是更好的遵从神的这个教导，应该是管理和照顾这个地球环境。
好不好请您举一个实例作为说明，让我们理解一下人类其实并没有很好的在管理这个地球。
比如说最拿现在最炒的比较热的这个全球气候变化，因为我也做这方面的研究，其实我们人的智慧还是受神的恩典嘛，我们认识这个地球的环境是越来越深刻。比如我们天气预报会越来越准，其实就代表着我们人真是利用这种智慧对这个大自然的运作规律掌握的越来越好。但实际上呢，我们这种知识的话最后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现在全球的这个气候变化越来越极端化，就是说可能最炒最热的就是全球暖化。全球暖化的话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我们科学家当中的话，全球的哈是达到了97%的科学家都认可这个全球这个气温正在上升，而且主要因素是来自于人类活动，这在科学证据上是很清晰的。这一个例子就说明神给我们这个能力和智慧，本来是让我们来管理和照顾这个地球，更好的来生活，但相反我们滥用了这种智慧或者能力，就是实际上这个气候变化现在导致这个地球的尤其是环境极端气候的实际上这个概率啊会越来越高，以后就是以后越干旱的地方会有更多的干旱，而其中雨水比较多的地区或者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洪水泛滥洪涝灾害会更多，就是会导致这种极端的情况越来越明显。这个我们现在是可以用科学的知识可以理解到的，但是我们却没有长远的这种考虑，导致了今天这种非常危险的状况或者说不太好的一种变化趋势。比如说那个塑料购物袋，还有那个一次性的水杯子啊、吸管啊，这些现在都是非常严重的造成了白色污染，对环境本身造成了污染，而且这些材料最终都会回到海洋里面。
塑料最终都进到海洋里面，现在在海洋里面的沉沉浮浮的这些垃圾，如果把它总合在一起，究竟这个面积有多大？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概念？
据我掌握的材料，它覆盖这些废弃垃圾的话和这个塑料，现在整个海洋面积上的话大概至少是有两个法国那么大的面积，整个国家的面积，这个是非常惊人的，而且最近这十年它的扩展速度在加速，这是比较令人担心的，是在走的相反的一条路，并没有做得很好，做得很不好。
人类在管理照顾地球的责任上面既然没有做得很好，今天您身为一位科学家，您认为人应该怎么办呢？
可能有很多人都有不同的办法，比如最常见的就是加强环保方面的教育，投资环保方面的科研，比如污水治理啊，大气污染治理啊，我想这些都是有益的，的的确确在很多方面帮助我们扭转了某些方面的环保危机。举个例子来说，南极洲的臭氧层啊，紫外线的辐射导致人类的这个皮肤癌这个问题，从70年代全球的努力就是把冰箱里边氟利昂就尽量不去放它，这样的话实际上近年来这个证据非常清楚地展示出来，南极洲上空的这个臭氧层慢慢地愈合了，已经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就说这很多方式我们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你发现当我们就是解决一个小问题的时候，人类的行为导致更大的问题，就比如刚才我说的气候变化，还有全球范围的这种极端气候事件导致的洪水泛滥、干旱，甚至包括现在的病毒的话，都和环境的恶化多多少少都是有联系的。所以我想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我觉得可能最根本的解决还是我们人类能够回归到上帝的教导上去，就是更多的从心里边开始改变。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才给了我们这些我们需要的所有的东西，这样我们就会从心里边首先是珍惜和知道它很宝贵，只有神给我们这种神的爱可以帮助我们扭转这种心态。那这样的话，现在很多的危机，比如说啊，食品短缺啊，甚至有因为水资源导致战争啊，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有解决方案的，但由于我们人这个悖逆啊和之间的都背离神的话，更有可能导致这种战争和冲突。相反，如果我们走另外一条路，危机就变成了转机，就有了解决方案。我最后一句话我想说的话就是，神仍然是爱我们，现在的地球仍然够我们全地球人和平快乐的生存，但如果我们不珍惜继续下去的话，可能这个结局大不相同。
您的回答让我转向乐观，不单单今天的地球还能够容让所有的人享受美好的地球环境和资源，同时另外一方面的乐观是来自于您说，其实人类是有智慧有聪明，想出了很多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只是因为人类内心的问题没有掌握好，以至于这些好的科学方案并没有办法能够得到完整的彻底的实践。所以您讲的很有道理，这个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人心里面的问题。您自己不单单是一位科学家，而且您也是一位相信神的基督徒，好不好请您从您的科学训练以及信仰的背景跟我们听众朋友谈一谈，我们人应该怎么样的从根本上面来解决这个环境的问题。
人心不转变，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寻找不到的。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为什么要信神，这也是我几十年的学习和工作之后，你发现可能我们人的能力真的有限，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提供的解决方案甚至它的效果都是大打折扣的，往往甚至有时候是背道而驰的。为什么呢？我觉得只有在我接受了耶稣基督认识了神之后，我才找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超乎我们政策呀、环保啊、科技啊等等之外的一个更关键的因素，那就是人心。你信什么？有了这个信神的这个信仰之后，我发觉我的答案变得更加的清晰和完整吧。所以第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是需要把我们的信仰、把我们的信心从相信世俗的一些东西上面转到信神的轨道上来。
李教授，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听了您的访谈，他真的是有了兴趣，他想要去认识神，想要去相信耶稣基督，他应该怎么做呢？如果他今天有了这样的一个动机的话，这个动机怎么样能够实现呢？有哪一些人可以帮助他认识神，帮助他信耶稣的？
我觉得话可能要做至少三件事情，就是第一件事情的话，就是要尽快的找一个教会基督徒的聚会的地点，然后来认识圣经，认识耶稣和神的救赎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的话第二件事情，在比较确认自己能接受耶稣的情况下，尽快的受洗，就是归入耶稣。然后第三件事情的话，就是我们接受了耶稣之后，我们这个追求的心不要停下来，就是持续的在神给我们的这条路上，就是好好走下去，坚持下去。 这样神的恩典也会带给我们更多。从环保方面，我想我们对环保的关注度啊，和自己的行为怎么样来贡献这个环保方面，我想都会有非常更新的一些理念，一些心态，我想会对个人和对社会都会很有好处。
李教授，今天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启发，让我们明白了，如果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就会对神给我们的这个地球特别的珍惜，同时会看重神给我们管理这个地球的责任。另外一方面，也在您的启发之下，让我们理解了，唯有靠着神，让我们的内心得到了重生之后，我们才能够把科学家们以及政府提出来的解决环境问题的这些计划彻底的落实。李教授，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启发，谢谢您。
谢谢你们。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在美国田纳西州立大学农业与环境系任教的李教授接受我们所做的访问。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听众朋友，接下来跟您谈的主题是圣经启示录当中的一个重点，就是日期近了，时间就要到了。这句话里面讲的日期是什么日期呢？就是启示录这卷书当中记载的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其中也包括了世界末日。耶稣告诉世人，这些事情都是必快成的事。神赐给耶稣基督这些启示，耶稣就叫神的使者把这些启示通知耶稣的门徒约翰。通知的方式是通过一个异象，让约翰在异象中见到将来必快发生的那些事情，并且要约翰写下来，快点转告教会。约翰把异象中耶稣的启示记录下来，这个记录就是今天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耶稣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这些人在世界末日来到的时候要进入天堂。然而启示录也提醒将要进入天堂的人，你们在世的日子要跟耶稣一样传扬天国的福音，而且为此你们必遭患难，但是为神的国度也为了自己的未来，你们要忍耐。没有进入天堂的人呢，这些人会下地狱，这是神的提醒，也是呼吁，对完全不认识神，不知道神旨意，也毫不在乎的人，这是神最后的忠告和警告。因为末日，耶稣基督必来审判世界，人人要为自己的一生受报应。所以圣经里的信息非常重要。听众朋友，从古到今，多少人有能力看到未来的事情？哪一位有权威知道天堂和进入天堂的方法？谁有爱心，有责任感到通知大家将来必成的事情？请您想想，您认识的人当中有这样的人吗？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我没有认识任何一个人。此时此刻，战争一再拖延，疫情仍未终结，全球环境与气候持续恶化的今天，世界末日的真实性已经到了梦醒面对的时刻。
我们能够在这时候读2000年前写的圣经启示录，着实能够感觉到神和耶稣基督对人类的大爱。世界末日的时候，耶稣会回到地球来，根据每个人一生的所作所为，公正审判世人。审判的标准是什么呢？是神的道与耶稣基督的见证。如果您我希望将来能够进入天堂，我们必须照神的道、耶稣的见证做好预备。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都在节目中宣讲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欢迎您收听。我愿意赠送一本圣经给想读圣经的人，欢迎您来电邮索取圣经。电邮地址是 smzg@smzg.org。 愿神祝福您和您的家人。
我灵镇静。您好，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来分享这首令心灵得到镇静的诗歌。我灵镇静，上主在你身旁，忧痛十架，务要忍耐担当，信靠父神，由他安排主张，万变之中为主信实永长。我灵镇静，天有最是善良，经过荆棘引到欢乐地方。记得在我跳水事故后不久，在医院里的那几年，探视时间过后，夜也深了，护士会关了灯，在那昏暗又令人沮丧的夜间，我会唱这首赞美诗。这是我上高中时就已经会唱的了，虽然我记不得整首诗歌的歌词，但我知道就这么一节歌词就已经足够用了。上帝会用这首美丽的古老赞美诗《我灵镇静》来安慰抚平在困境中我的心灵。我灵镇静，上主今在你旁。我会对自己说，忧痛十架，你要忍耐担当。当我唱赞美诗时，慢慢思想这些词句时，上帝使我的心灵平静了。真的，这并不令我感到惊讶，因为如果耶稣可以使汹涌的大海平静下来，那么他当然也可以使我陷入困境的心灵平静下来。您从圣经马可福音第四章中得知这个故事，当时耶稣在船上，忽然海上起了风暴，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几乎被淹没了。耶稣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然后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你不妨想象一下，当你处在困境中时，耶稣讲的那种平安会进入你的内心吗？也许你再也没有什么话可以祷告了。当你得知罹患癌症时，或者你的配偶离你而去，没有缴电费而被迫断电，你又再度失去工作时，痛苦的心就像海绵被拧干了一样，甚至你连在内心歌唱的力量都没有了。但是别忘了，耶稣确实有安抚人心的能力，耶稣与你同在，他完全理解你的忧伤痛苦。当你大声呼喊时，他就在你身旁，对你烦躁不安的心说，邻里镇静。你是否愿意听见救主耶稣抚慰的话呢？ 这是何等的鼓励啊！让我在诵读《我灵镇静》这首赞美诗中我喜爱的一节歌词：我灵镇静，一切主必担当，未来引导仍像过去一样，莫让何事摇动信心希望，日前奥秘，日后必成光明。我灵镇静，风浪仍听主命，正如当年尊主吩咐平静，倾听耶稣对你说，灵里镇静，愿您的恐惧尽都消失，并且享受在主耶稣里的平安稳妥。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